艺海藏家，美术史论专家，清华大学张敢教授，帮您开启西方艺术世界的大门。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艺海藏家，我是永峰，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盛期文艺复兴美术。从14世纪的乔托开始，意大利的艺术家们出自于对希腊、罗马古典美学的向往，开始重视对自然的观察与对物体真实表现。15世纪的马萨乔更是往前迈进了一步，成功的以透视法和光影法制造了立体的三度空间。此后近百年间，人才辈出，虽然在技法上仍属摸索和实验的阶段，然而形成的艺术风格已经多样而可观。当代的人呢，自己也意识到所处的时代非同小可，如15世纪中叶的马提奥·帕米利就曾说，感谢上帝让我出生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已经有许多才德并茂的人，其数量之多越过以往的1000年。确实，艺术上的蓬勃发展带动着社会风潮，几乎遍及人们生活所接触的、所看到的一切。艺术家和他们的活动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人们就在街头巷议当中见证着美术的成长。之前那些先辈的努力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文艺复兴盛期开启了大门。文艺复兴盛期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全盛时期，这时艺术已经走向成熟，新的古典艺术规范确立。那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哪些著名的艺术家，成就了哪些震古烁今的伟大艺术品呢？好，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清华美院史论系主任张敢教授为我们详细讲述。之前我们知道文艺复兴在意大利盛行，那么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又是文艺复兴的一个摇篮，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它当时聚集了哪些原因使得它成为文艺复兴的摇篮呢？
说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的摇篮，主要是因为当时重要的一些艺术家都出在佛罗伦萨。佛罗伦萨呢，确实跟我们上面讲到的，就是说像尤美迪奇家族这样的一些热爱艺术的又愿意赞助艺术的贵族有关。因为他们赞助艺术，确实导致当时呢出现了大量的优秀的艺术家、文学家，我们看到几个文学家也都是佛罗伦萨人。所以当时马克思、恩格斯他们讲到这个西方的历史的时候，就讲那意大利文艺复兴这个时期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这是后人真的难以企及的这么一个时代。所以呢，其实有的时候某种意义上讲，他也很难解释为什么会一下出那么多人。佛罗伦萨今天仍然存在，他为什么就没有后来出现那么多伟大的巨人？他就是那么一个特殊的时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时势造英雄，同时英雄也造时势。正是因为出了这么多人，所以我们把它说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摇篮。
他给文艺复兴带来的是什么？
我觉得在文学上面、艺术上面呢，他都给文艺复兴做了一个很重要的铺垫，产生了这样一大批人在艺术上的探索，为后来的盛期文艺复兴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他们比如说对透视法的这种钻研，对人体解剖结构的这种理解，一个叫波拉约洛的一个雕塑家，他不是做那种小型雕塑吗？青铜雕像吗？这个艺术家呢，有人认为就是他开始的对人体的解剖，出于艺术的目的解剖人体，然后了解人的结构，再去表现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看到的佛罗伦萨艺术家的作品在表现人体方面呢，是非常的精准。他一方面呢，又有这个古典艺术的那种理想主义的东西，另外一方面又有一种基于对人的真实的这种考察、解剖、研究而得来的这样的一些比例关系，那是非常精准、非常自然。
那在盛期文艺复兴时期，我们能够听到的比较耳熟能详的名字，您给我们大声说几个。
盛期文艺复兴，但是大家最熟悉的就那仨人。
嗯，
莱奥纳多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波纳罗蒂、拉斐尔桑丘三个人，其实远不止这么三个人，其实还有很多人，但是这三个人的确在当时呢是非常耀眼。如果我们还要举例子的话，比如说在威尼斯画派里面有提香，在北欧有 Dula， 这是德国艺术家 Dula， 像 Horbein 这样的人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这三个人确实在意大利文艺复兴里面他们是高峰巅峰。
文艺复兴欧洲特定历史时期是指13世纪末叶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以后扩展到西欧各国，于16世纪在欧洲盛行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时期，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是封建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分界。中世纪末期， 随着奥斯曼对东罗马帝国的不断侵略，东罗马人民在逃难的同时，将大量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典籍和艺术珍品带到了意大利商业发达的城市。新兴的资产阶级中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借助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文化，通过文艺创作来宣传人文精神。文艺复兴是西欧近代三大思想解放运动之一，意大利是人文主义文学的发源地，但丁、比特拉克、薄伽丘是文艺复兴的先驱者，被称为文艺复兴三颗巨星，也称为文坛三杰，即为文艺复兴前三杰。另外，14至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艺术臻于成熟，其代表画家又被誉为美术三杰，也就是文艺复兴后三杰，他们分别是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
首先我们就说一说达芬奇哈，很多人了解达芬奇也因为他那幅非常著名的绘画蒙娜丽莎，而且也因为这幅绘画呢，对我们后期一些文艺作品方面呢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如何来欣赏蒙娜丽莎这幅画作？
蒙娜丽莎这件作品呢，确实是美术史上非常精彩的一件作品，这个尺幅不大，但是呢它却表现了一妇女的非常生动的形象。蒙娜丽莎呢表现的人呢，有的人认为呢她是叫乔康达夫人，是当时一个佛罗伦萨富商叫乔康达，他委托达芬奇给他的夫人创作的这样一件作品。但是呢也有人提出质疑，那如果是给一个人画的肖像，为什么达芬奇没有给这个人而一直带在身边？所以大家可能会知道这个蒙娜丽莎是存在卢浮宫的，在法国。大家会觉得那是不是法国人给抢走的？不是，因为达芬奇晚年是死在法国，他就把这个作品呢捐给了当时的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啊，所以他就留在了法国。但是呢现在一般都这么认为，他画的是乔康达夫人，根据瓦萨里的记载等等。但这件作品呢，它的这个意义不在于他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在于他的一些表现技法。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是用油画的这种语言来表达的。因为在此之前呢，我们说大量的作品呢是丹培拉，我们会叫 tempera， 实际上呢也可以翻成蛋彩，鸡蛋的蛋，色彩的彩。那个呢是用鸡蛋黄调颜料，然后绘制。
鸡蛋黄不是蛋清，
不是蛋清。过去一直错误的认为是蛋清，是鸡蛋黄。鸡蛋黄调颜料，然后呢画在那个木板上面的。这种颜料速干，所以呢它对于表现很细腻的这种人的面部处理的时候呢，很细腻的那种过渡啊，它表现不了。像今天画素描用排线的方式来处理这种亮部和暗啊，它不能画得很细腻。但是呢这个在油画发明以后呢，油画用干得比较慢，就允许你在一个地方呢反复的刻画，可以把人物的这种亮部暗部这种过渡啊处理得非常细腻。实际上这个油画呢，在达芬奇画这个画之前呢，当然就已经开始了。有人认为是15世纪中叶由杨凡艾克兄弟他们改进油画的这种技法，最后呢把这种技法呢又传播开来的。有人过去呢认为说是杨凡艾克兄弟呢他们发明的这种技法，大家认为呢他发明不太可能，他应该是改良，像在此之前就有人用类似的技法。但是呢在对这种油画技术的掌握这个过程中呢，那确实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么到了达芬奇这个时期，就可以说他对这种技法已经掌握到了一个炉火纯青的地步。另外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他是一个1/4侧面对着大家的。在15世纪最流行的一种方式呢是全侧面的肖像，模仿古代的那个徽章和钱币上的人物的那个造型。那种造型呢就不太容易刻画人物的，一个是细腻的变化，另外就是人物的性格和人物的性格特征，不太容易，就是一个侧面，对不对？所以当他转到1/4侧面的时候，好像在看着你，这个时候你就感觉里面的人和外面的观众有一种交流。所以这种姿势呢也是达芬奇很早就开始，
对，
所以他这件作品呢在当时应该是一件非常非常有创意的作品。再加上他那种面部的那种非常微妙的处理呢，人们把它叫做斯夫麦托，叫渐隐法，逐渐的隐去的一种方法。这种处理方法呢对他把人物的那种很微妙的那种表情刻画出来。所以有的人看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注意到他那种微笑，这个微笑啊其实是在达芬奇的老师那个作品里面很多时候经常就有，也有这种类似的微笑，
是维罗基奥的作品。
维罗基奥的作品里有些雕塑啊，它也有带着这种微笑，但是呢达芬奇的这种刻画就更加细腻，而且呢因为他这种处理方法的微妙呢，导致这种微笑变得很神秘。
张敢老师的叙述是否让你身临其境于西方艺术的奥妙之中呢？就请继续关注艺海藏家之西方艺术史。
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